中共计划送半成品核弹，右路被美撼断，两会集下台，缺席官员人数创纪录，习近平家底耗尽，村集会成表演，女企业家向贪官道歉，求教发财之道，坏人小心，朋友圈货币兑换，恐受牢狱之灾。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3月6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爆料，有人向他透露川普必须在这个时候打伊朗的另一个原因是，习近平阵营已经有人将中共给伊朗提供的武器清单，包括重水，一种用在核反应堆中作为中子减速剂的材料，可以用来生产笔，而笔可用于核武器，还有向伊朗提供分离机等情报，提供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更重要的讯息是，再过3到6个月，中共就会直接提供成品浓缩铀，亦就是半成品的核弹给伊朗。3月5号，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称，中共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员和国内最大几家炼油企业中石化、中石油等高层会面，口头要求他们立即暂停成品油出口，暂停签署新出口合同，并就已达成的出口协议进行谈判。中共国内部炼油厂亦开始减产，本月至少两家包括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和中石化福建炼油厂减产。随着中东冲突持续，原油供应中断和油价飙升，预计中共国会有更多炼油厂减产。咁啱嘅系，寻日缅北四个城市木者、纳什、南山、南道嘅加油站亦全部被关闭。不过今日有人拍到影片，显示中共国一眼望唔到头嘅运油车队已经入境缅甸。另据霍士新闻报道，而家美国已经控制咗世界上最重要嘅5个航运地位，重要嘅要道：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亦就是说，现在中共入口石油要道的 80% 已被美国控制，如果美国断供，中共国将立即陷入能源危机、经济危机，中共军队高强度军事行动将瘫痪。有分析认为，只有摧毁伊朗政权才能够切断中共的战时后路，这个不是地区冲突，而是本世纪决战性战场灭共大战的开局。在全世界都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时，俄罗斯在地中海的能源影子舰队正在被系统摧毁，这些舰队的目的地是中共国。有分析怀疑乌克兰和这一次行动有关。在美国和盟友猛攻伊朗打击中共的同时，3月4号，川普和平委员会创始国成员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仲前往伊朗大使馆向哈梅内伊致敬。今日伊朗用无人机袭击了阿塞拜疆机场。同日被控极端主义和雇佣谋害罪的巴基斯坦男子麦前特在纽约市布鲁克林联邦地方法院接受审判时，声称自己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挟，为了保护德克兰家人不得以参与谋划谋害川普总统等美国政要的阴谋。他表示伊朗执行者命令他前往美国执行任务，包括雇佣凶手、窃取文件和组织抗议。而检察官则认为证词不可信，并指出他曾在美国试图招募人员执行行石计划。麦前特被捕发生在川普2024年7月13号宾夕凡尼亚州集会遇刺的前一日，但 FBI 称两者无关。与此同时，伊朗民众不断发声声援川普灭掉伊朗政权。一位伊朗妇女在 X 平台向川普问好，妇女说，今日我去购物了，城市的情况是这样的，警察局已经被清空了。 国家一位上校坐在街角的柏油路上，检查站的人紧张沮丧，对普通民众充满敌意。墙上有涂鸦写住不要停火，不过商品亦好充足。总之我们一切都还好。最后老虎说，川普狠狠打他们，并以一句粗口结尾。另外，据美国广播电台报道，据估计目前大约有700名与伊朗政权有关的人生活在加拿大，其中包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该组织在加拿大被列为极端组织。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最近又指控了第20名在加拿大的个人称其曾是伊朗高级官员，再加上575个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组织在加拿大运作。就事件有评论指出，加拿大现在变为垃圾回收站和极端分子聚集地，这些内部敌人会对普通加拿大人构成极大威胁。亦有人认为川普的下一站或者是加拿大。另一边，大陆抖音平台上有大量网友近日晒出了被伊朗捐款的截图，数额从几十到几万元人民币。昨日我们刚报道了，有网友揭露收款方账号为普通的个人借记卡格式。今日伊朗驻华大使馆抖音官方账号发影片，称感谢中国人民正义声援，但基于目前伊朗国家能力的审慎评估，目前暂不接受中共国金融援助。网友相继在评论区留言质问自己的钱捐了去哪里。另外，美国驻华使馆今日公开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辟谣，讲伊朗政权又在度散播假新闻，他们声称的美军正在度撤离，击沉美军驱逐舰，击落美军战斗机，灭掉1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都是假消息，并列出事实真相，讲美国军事力量投送能力无可匹敌。另一个巧合是，以上假消息正被中共国各种官方账号在网络平台上大肆传播。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气血不足，人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气血，补充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身体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购买3樽保气18味，还有7折优惠，连结我们已经放在影片下底，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中共两会正在举行北京安保升级草木皆兵，3月5号上午，参加中共两会的代表进入会场时，周围布满了黑衣人监控，从长安街通往天安门中途，是每年两会时期最严格的安检地区之一，一路上要经过好几重检查岗哨，每个路口都设立临时警察岗驻守，只有预约通往景点的行人才能够入去，且必须要刷身份证检查。现在进入天安门广场前安检，要除了羽绒衣，安检的 X 光机旁边企住3名工作人员，游客写有字的纸张和笔记本都会被检查是不是有违禁内容或者标语。有记者随身携带止痛药，安检人员问是不是有带安眠类药物，如果有要丢弃，记者的手机壳亦被要求拆开检查有没有夹带物品。根据党媒央视影片报道，第14届中共人大4次会议预备会议有117人缺席，是中共党魁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以来，除2022年疫情时期外，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 中共官方未公布缺席原因，但之前有多方消息透露，很多官员正在找借口不去北京，怕鸿门宴有去无回。另据党媒影片显示，习近平在开幕仪式后并没有坐在主席台上，亦都没有坐在代表座位第一排，而是混在代表中间。加拿大作家成说话，习近平的安全感已经彻底崩溃，看到哈梅内伊及其指挥高层被精准清除，习近平最直接的恐惧将是美军的斩首能力。人权律师许思龙说，以前习都是坐在主席台上高高在上，现在就似塔利班拿低龄人群做肉盾一样，习令中国人民成为保护他的肉质盾牌，确保斩首行动无法推行。另外，时事评论员佐藤鹏发现，在两会人大开幕仪式上，毛泽东曾孙毛东东亦亮相，就坐在张星文的后边。他说，感觉习要重用傻傻的毛东东啊，果然人以群分。另外，有分析认为，中共突然在两会时期爆出，最长寿中共元老、正国级官员109岁宋平离世，而胡锦涛、朱镕基、姜春云皆为宋平扶上去的人。这个正是说，其他元老如果敢反对习近平，只剩绝路一条。在今年一月初，网络曾热传中共元老宋平给习近平的一封信，信中批评当局对退休老干部进行全面监控，行动自由被严格限制，很多人相当于被软禁在家等等。时事评论员新高地认为，此举是彻底封口，万一宋平再有新表态，家人扬言，或者被其他退休元老借题发挥，后果难控。不管加布桑一次性清零潜在第二封信风险，登高地表示，今年两会本来就笼罩在国内外局势多重阴影，宋平如果继续再生，任何缅怀或者解读都可能被放大成对现行路线的隐性质疑。宋平是胡时代最后重量级符号，随着中共二十一大临近，接班余念重重的目前，留低这样一个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的老人，一样是留计时炸弹。据知情人士披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预计下个礼拜末在巴黎举行会晤，为可能在本月底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谈进行准备。双方可能讨论的议题包括中方购买波音飞机及美国黄豆，还有台湾问题、芬太尼关税问题等。3月3号，总统川普在白宫会见德国总理默茨时，提到自己很快会访问中国。目前正值美国突袭伊朗的同时，中共的重要盟友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击败后，中东局势持续升温。就事件，专家认为川习很可能只是一场表演。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对新唐人表示，这个政治表演目的就是暂时仲维持一定程度的美中关系，一定程度的友好，因为俄乌战争仲未结束，俄美关系仲未和解，川普不希望将中共推出去，比俄中联合对付美国。陈世文仲讲，对川普来讲，他目前可能讲是战略的一个忍耐，一个克制时期。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讲，川普这次访问中国，党魁习近平在场面上可能会很隆重，但实质上中共已拿不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和川普进行交换。川普对伊朗战争之后，中美之间的趋势彻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2027发动对台作战可能性微乎其微。目前种种迹象来看，解体中共、推动中共政权更迭，可能是川普政策中一个选择项目，这个是中共最害怕的事。这一次巴黎会晤虽然表面上是经贸谈判， 但实际上深受中东局势和美中俄三国关系影响，外界正高度关注。在川普强硬的外交风格和中国经济压力下，这场川集会究竟能否达成实质性的贸易协议？云南一名女企业家因长年举报重庆市民政局官员贪污，被重庆渝中区法院判处民事侵权，要她发影片向重庆市民政局处长周思颖道歉。3月4号，女企业家发影片借机揭露周思颖贪污黑幕，网友相继转发传播。女企业家在影片中称，渝中区法院要求她在网上公开道歉，而且十日内能够删除道歉影片。他在影片上说，周处长对不住，我不应该公开你母亲名下价值700万的宾利车。你母亲今年74岁，是重庆气体制造厂汇电石的金属冶炼工人，已退休多年。我真的是认知不够，我不知道你母亲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够在3年内赚到几个亿的地产。作为一个25年做生意的我来讲，在当今这么困难的经济条件下，没有几个人能够有这么大能力，所以你母亲令我好佩服，我亦冤枉了你了，我亦错怪了你了。网友相继留言表示，钱从哪里来？请处长母亲传授经商之道，女处长将纳税证明展示一下呢。原发影片的播放量已超过百万，但目前已处于禁止播放状态。不过女企业家随后又发出了第二段道歉的影片，她说，周处长你真是非常优秀，我在这里向你道歉，我不应该将你未当过兵的老公办理假军官证、假身份证这些事发到网上，对不住，我错了，这个是属于你职权范围内的事，这个是属于你家庭里面的私隐，所以我不能够公开发到网上。实际上发出道歉影片的女企业家早在2024年她就曾发影片揭露周思颖的贪污问题，但周思颖一直受重庆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保护。在不少美籍华人习惯透过朋友圈或者微信群私底下兑换人民币和美元，律师警告，这一类行为不单止容易遭受诈骗，更可能触犯美国法律，面临牢狱之灾。美国华人律师刘龙珠对新唐人表示，你换钱的时候对方给你截图显示已经转钱，其实这个是假图，等你发现那时已经太迟了，对方人亦找不到，微信亦列入了黑名单，之前给你名字的亦都是假的，身份证亦是假的，驾驶执照亦是假的，另外银行的支付通知亦都不安全。很多时候钱支付之后，骗徒会通知银行自己汇错了，银行就可以将钱退回去。刘龙珠还提醒说，除了钱财上的损失风险，私底下货币兑换亦可能触犯法律，即使你的钱是干净的，你换的这些钱很可能是赃钱，很可能涉及洗黑钱，洗黑钱如果罪名成立，最高10年以上监禁，罚款超过50万。最后刘龙珠提醒，应该去银行或者其他正规机构货币兑换才能够保障安全。美国法律规定，跨境金钱交易超过$10,000必须申报，私底下货币兑换如果牵扯生意往来，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如果罪名成立，一般都会有5年以上的刑期。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晚上9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